好，我们继续看77卷讲义2233页。好，如说行般若的功德胜过其他没有方便的人。好，那因为有一个比丘啊，听到这佛说般若的功德啊，好，如果不杂其他的信心所法，可以胜过是修学其他的哈、哦。那这一个比丘他就告诉弟士说，善男子的福德胜过您。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他修学般若，他的福德胜过您多多。地势已作福德果报中人天之主，因为他是道立天主啊，这算是人天来讲他福德比较大的，威德尊重啊。那比丘他重视善法，就是重视般若了啊，那想要表现出般若功德胜过有漏的福德啊，像地势的有漏的天福，所以他就说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修般若的话，他福德胜过你啊。复次，比丘听闻地势得声闻道，是故言你虽然有福德啊，但是菩萨还胜过你啊。就地势在声闻经讲，他是得出果得声闻道。那菩萨他听闻般若，他也是修菩萨道了哈，所以不但胜过你的福德，也胜过你的声闻出过啊。好，天主的回答哈，地势得道身念佛法故，他也是出过的圣者，他不生高慢的心啊，那接受这位比丘说的话，那。又自己提出来啊，说啊，菩萨为无上菩提来发心，只要一发心，他就胜过我啊。何况如所说行，何以故？地势福报微薄，而菩萨功德醇厚啊，功德深厚。又以地势福德，他还有享天乐了啊。是为其身，但是菩萨的功德他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他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回向佛道乐啊，而回向无上菩提乐，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安乐啊。这时般若会上听者听闻比丘说胜过地势地势也接受他的话大家就对地势起轻慢的心。是故地势说不只是胜过我，甚至胜过菩萨行般若而没有方便力的菩萨。如所说行般若波罗蜜时，不杂于信心所法的缘故，就说依般若经怎么说他就怎么行而且不杂这六臂的心啊二心二圣心乃至无忌善乱心都不杂那这个就胜过只有行般若而没有方便力的菩萨了。世中第四字说胜因缘如菩萨能够依般若所说而行，就能够不断佛种，乃至以行般若故得现世功德现世功德就是如前面2228页这里所说，诸天供养诸佛护念，还有没有苦难疾病等。好，那阿难就起一个念头第四能够这样的说法，是以自己的力量而说，或者依着佛的威神力而说。 啊，答曰：啊，阿难知地势是声闻，而所说甚深，啊，超过二圣的智慧，所以生疑而请问。啊，再来，阿难起的心里这样的疑惑，天主他知道阿难心里的想法啊，他就自己说，是依着佛的威神力啊。那这里就问，那地势自己有智慧，能问能答，为什么他还说仰仗着佛的威神力呢？啊，答曰：般若甚深甚难，无量无边。啊，如果在其他地方说甚深般若都不容易啦，啊，何况于佛前啊，对大众来说，啊，佛的威德力很大啊。啊，不容易啊，是故言佛力。如慈心经说啊，佛以光明威神啊进入他的身，他就能够于佛前难问有所说啊。啊，佛告诉阿难啊，认可啊弟子所说的话，更赞叹行般若的菩萨有大威德。如佛所说啊，这菩萨学生般若的时候，恶魔又产生个疑惑，因为恶魔是菩萨的怨贼啊，的菩萨的怨敌啦啊，经常趁机想要扰乱菩萨啊，如前面魔品说的很多了。菩萨身行般若故，魔大作方便，想要来破坏菩萨心啊。如果菩萨懈怠的话，魔就大欢喜啊，欢喜说啊，这个菩萨会堕落。那有人言，啊，一切菩萨应该都会有魔怨啊。那阿难就请问呢，啊，是不是所有的菩萨都会受魔所扰乱？啊，有没有菩萨不会受魔所扰乱的吗？啊，而佛分别答：如果生清净心行菩萨道的话，那就没有魔来扰乱。啊，即使魔来扰乱，也扰乱不了。但是如果不清净的话，就会被魔所扰乱。啊，如《经广说》。经就是229页那边啊，不清净的话就被魔所扰乱，比如包括信不信解啦，或者怀疑般若是有无啦，亲近恶知识啦啊，或者是受行恶法，或者是障碍别人学般若，乃至自傲啊，轻慢他人，或者说与声闻人共斗争，与菩萨共斗争，这些就不清净啊，不清净啊，魔就欢喜来扰乱啊。那特别针对啊，还没得到佛授记的菩萨，如果对一位已经得到授记的菩萨生恶心的话，能不能免罪啊？这问题阿难就蛮关心的。问曰：如佛所说，一切有为法都可以转变，可以舍离。有为法就是生住意灭嘛，即使它生了应该也会变异，会消灭。那如果这个法是有为法的话，一定会舍离嘛。那阿难何必再起疑惑来问佛，这个罪是不是能够通忏悔可以免罪呢？假如有为法，最后一定是转变会消灭的嘛，啊，不用问也知道啊。答曰：阿难知般若波罗蜜是无尽因缘啊，如果供养般若或者是供养修般若的人，那当然得到无量的福德，无量无边的福德，乃至得佛，这些福德啊还不会穷尽。但是如果毁谤般若， 或者是对行般若的菩萨加以呵斥，起嗔恨心，恶骂，啊，那得到了罪，相对的也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请问佛，啊，这样的，对得受记的菩萨生恶心，能不能免罪？佛分别答，啊，如果嗔慢不能够止息的话，是不能够免罪的。如果能够及时忏悔，那还可以免罪。佛回答：我法虽有出罪，出罪就是免罪啊，这罪罪障可以忏悔得清净啊。如果菩萨互相斗争结恨，不及舍则不可出。注意这个急啊，不马上舍的话，那这罪就不可出。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共勉啊，尽管有一些不愉快啊，这个恨不要留到下辈子去，最好不要隔天啊，今天就马上解决，就忏悔得清净，不要隔天啊。何以故？菩萨身心轻慢，对其他的菩萨起嗔恚的缘故，那不能够忏悔，舍离这个恨心的话，这罪是不能够免除的。以嗔恨骄慢的缘故啊，不能够谦下和顺啊，好好忏悔，这个罪就不能够出啊。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啊，有的人或许想啊，那我这做了这恶骂啦，起嗔恨心，我有罪，但是呢爱面子，然后不跟他忏悔，他希望说修其他的功德将功赎罪，或许很多人会这样想，对不对？好，欲更行其他的功德，好，想要灭除这样的罪，佛说此罪不可出，不可免。你想要将功赎罪，对不起，不行。啊，为什么呢？你还有怀恨的缘故。如果这个恨心不除啊，那想要修其他功德灭罪，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做了其他的福德，都不清净，因为不清净的缘故，这个力量就很微薄。啊，力量很微薄，就不能够灭罪。你这个罪很大，要灭罪，当然力量要很够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结，恨的结，如果不除，做再多的福德，事实上是没办法灭罪的。好，那这一段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反省共勉。好，此人如果他还是想要成佛，而不舍一切智啊，不离心的话，那如果他能够谦下和顺，诚心忏悔啊，再把所退失的这么多劫的功德再补回来啊，将来还可以成佛啊。那这里就问到，有时候恨很不好除灭啊，大家要怎么除灭呢？啊，这里答曰啊，破嗔因缘如经所说啊，这个大家就可以参考经，就是自己要想要反省，我这逞一时之快啊，但是退失这么多的功德，那我应该发愿，我本来是为了利众生啊，怎么可以带给众生苦恼啊？我应当就像仆人侍奉主人那样子啊，令今世后世都和解，忍受一切众生践踏如桥梁啊，如聋如哑这样子。阿难知道一切众生属业因缘，不得自在啊，有烦恼造业嘛，那就种种错综因缘就很复杂啊，不能够自在，无能救者啊，心里就感到怖畏啊。因为众生 有时候烦恼重啊，哦，你不惹他，他惹你啊，啊，那要能够都很柔软和顺，有时候不容易啊。所以有的人或许想，这么困难，这么复杂，我干脆就自己躲起来，好好修就好了，哈，不必参加共修啊，不要去惹是生非啊。或许有人这样想啊，但是阿难他自己就请问啊，菩萨是要救度众生啊，你不能老是只是为了怕惹事躲起来，那不成啊，早晚要接触众生，度化众生呢，啊，而且接触众生的时候，自己比较反省啊，自己哪里不足的地方啊，所以还是要跟人家接触共住嘛。所以阿难他就请问佛啊，菩萨不能像独觉那样子啊，或者是阿兰若的声闻独住啊，必须共住。那共住的话，应该怎么样用心恭敬？佛回答啊，要供养恭敬，当如是佛啊，就是相视，彼此恭敬，就像世尊一样。为什么要把它看成是佛呢？因为它是未来佛的缘故啊，将来会成佛。此中佛自说因缘，菩萨共住，应该这样想。跟我一起修学的菩萨，那就是有缘的伴侣啦。大家的目标就是成就无上菩提，我们大家在这边一起修学，就好像共乘一条船一样。我们所搭的船就是六度的宝船，我们要渡过烦恼河，或者是渡过生死大海，那这就是三界三漏的生死河水。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漏就是欲漏、有漏、无明漏。那到达彼岸，彼岸是佛道。那大家一起学，学什么呢？就是学六度等法。那彼此同学嘛，所以戒和同行，见和同解。大家彼此是同样修学佛道，修学菩萨道。即使是白衣的兄弟，在家的兄弟啊，都不应该斗争，何况我们是同法的兄弟啊，更不应该斗争啊。有一次我听仁俊长老在开示的时候，仁俊长老那时候80几岁了，是个长者。那他的侍者呢，只不过是40几岁的年轻人啊。那仁俊长老说：“果庆同学，让我觉得很亲切啊。”他称呼他的侍者是很年轻了，年龄就少一半，称他为同学啊。那我们大家彼此都是，这是菩萨同学啊，大家彼此互相共同勉励。如果菩萨杂行啊，离开了菩提心，那我不应该跟他学啊。何以故？如果是殊胜的事，我们应该跟着他学啊。恶事我们要舍离，也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如果菩萨这样的学啊，那轻慢嗔恨的事都除灭了，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同学。所以同学不是大家一起同班就算同学了，要嗔恨心啊、轻慢心全部都除灭了啊，才是真正的同心的菩萨同学啊。好，各位菩萨同学，我们一起共勉。好，接着请看讲义2237页。接下来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63品等学品啊，我们看一下脚注224。大智论述 这边先对这一品做个解题。这一品名为等学品，那为什么在上一品同学品之后，紧接着在这一品来谈等学品呢？因为上一品来说明六合敬等事，而得到众生忍。六合敬就是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利合同均，就是在知见上大家同样，在行为上戒法上大家是同样遵守，在经济利益上大家共享，这是和合的本质。那表现出来，那就身口意要清净了所以要意合同悦，在心里面都是喜悦不是一副臭脸摆着不是，意合同悦，同样喜悦，身合同住与合无争，这是和合的表现。所以上一品要谈六合敬大家彼此同样来勉励修六度度生死烦恼合成就佛道，这是菩萨同学这是可以成就众生忍。那么这一品紧接着再对法来说，今名因行平等就是修平等法平等法等一下会说，譬如十八空等等那因为空而观一切法平等可以得到法忍而成就等学义所以这一品就名为等学品就是学平等法那我们接着看角注227大正书对这一品它又分成两个大科第一，就十八空名法等义，就名法的平等。第二，广明般若之行及较量等义那也附带再谈众生平等好，那我们就来看正文首先谈平等的体是什么须菩提问，什么是菩萨等法，菩萨所应学？上一品是说菩萨们大家一起修六度是菩萨同学，都没有轻慢心嗔恨心，那所学的法也要学平等这个等法在角注229玄奘大师翻译是同性，同性就是平等性什么是平等性？诸菩萨住此平等性中学名为同学所以如果菩萨更加彼此和乐互相勉励，这是菩萨同学进一步住平等法中学名为同学，这样的同学就是对法的等学好，佛回答总名所学平等法这是菩萨的平等法，内空外空乃至自相空如果十八空的话，这还有包括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那这里只有提到自相空，如果照十八空的顺序，它只照第十三空不过意识上是可以会通的了就是空法，就是菩萨的平等法。那别举自相空来解释平等法。色 色的自性是空啊，并不是观它以后才是空了、啊，它的本性就是自性空啊，或者是相空，也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啊，乃至无上菩提也是相空。那能够把五蕴啊、六度啦、啊、十八不共法乃至无上菩提都观空，那就是平等法啊。那安住这样的平等法，能够观空，甚至无上菩提也不执着啊。学这样的平等法，安住于这样的平等法，才能够得无上菩提啊。好，底下教平等学啊，这里分成两项，第一个是除颠倒行，第二个名究竟行。除颠倒行，须菩提白佛言，如果菩萨为色境故学，是不是学佛的一切智？为色离故学，为色灭故学，为色不生故学，是不是学佛的一切智呢？乃至五蕴的尽离灭不生啊，甚至修行上七道品乃至十八不共法尽离灭不生故学，是不是就是学佛的一切智呢？啊，佛告诉须菩提没有错啊，你为五蕴等法啊乃至十八不共法能够知道这些诸法是无常，念念生灭，知道它的灭尽啊，远离这些法的执着，能够灭除烦恼，能够体悟这些法不生，这样来修学，那就是修学佛的一切智啊。那这里的尽离灭，我们对照2244页论的解说最上面啊，须菩提问，为色等尽故，是不是学佛的一切智呢？啊，这里有提到尽离灭不生，那论的解释是这样子啊，观色等无常，受想行识也都是一样啊，这五蕴是有为法，它是无常，念念生灭不住啊，这是解释尽。那这样子观五蕴，念念生灭不住啊，心者离色，就是离开对五蕴的执着啊，因为它是生灭法不住嘛。能够这样子观五蕴无常生灭不住，就能够远离对五蕴的执着。心离色故，诸烦恼灭啊。那不执着这些五蕴等法，烦恼就会灭除啊。烦恼灭除故，就得不生法，能够体悟诸法不生不灭。那体悟诸法不生不灭，这样深刻的智慧，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啊。这是除颠倒行啊。啊，底下名究竟行，究竟行就提到真如了，就是诸法实相了啊。如法性实际，这个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那佛反问须菩提，色的真如啊，就是色的诸法实相啊，还有受想行识的真如，乃至无上菩提的真如，还有佛的真如，前面五蕴乃至无上菩提，这是种种的法啊，最后佛的真如是指众生啊，圣者，不管是对法也好，对人也好啊，这样的真如，那这样的真如 有灭尽吗？有断灭吗？有消灭吗？就这样真如，真如其实如法性实际啊，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尔如是啊，所以这样的真如啊，有念念生灭不住吗？有断灭吗？有除灭吗？那须菩提说，佛也是尊啊。佛告须菩提，如果能够这样子来学真如，那就是学佛的一切智。这个真如就像空性一样啊，它不离一切法，所以他也说五蕴的真如啊，乃至无上菩提的真如，还有佛的真如啊。那如果能够这样子了解真如，了解诸法实相的话，那就是学佛的一切智啊。这样的真如不可作证啊，是无灭无断的。菩萨这样的学真如，那就是学佛的一切智啊。好，底下谈等学的利益啊，略说啊，学六度等，那就是学佛的一切智。菩萨如是学啊，为学六度，为学上七道品乃至十八不共法。如果这样子学六度乃至十八不共法啊，那就是学佛的一切智。这样的学，那就是尽诸学边，也就是到一切学的究竟彼岸啊。好，底下谈啊，等学的利益，广明等学的利益。如果能够这样子平等，与平等法中来修学啊，那魔或者是魔的眷属就不能够破坏菩萨了。这样子学就能够直接到达不退转地啊。这样子修学，那就是学佛所行道。之前佛也是这样的修学而成道的，这样的修学就能够得到十方诸佛大菩萨还有诸天善人所守护啊，那能够对众生起大慈大悲，这样的修学是就是学净佛世界啊，成守众生。那这样的修学就是学三转十二行法轮转啊，这就是三转十二行相啊，这在杂安经等也都有提到啊。三转就是四转、劝转还有正转。比如说以四谛来讲啊，四转就是说哦，这是苦地，这是极地，这是灭地，这是道地，这是指示显示啊。再来劝转，就劝告要修学，就是苦应知，极应断，极是烦恼跟业嘛，这个是要断除的，极应断。灭应正，灭是涅槃啊，灭应正，道应修，八正道应该要修学啊，这是劝转。那正转哦，佛以他自身的经验说啊，苦我已知，集已断，灭已正，道已修啊，这是三转啊，四转、劝转、正转。那当每一转的时候，都可以得到四种形象，都可以生眼智明觉啊，眼是智慧眼啊，智慧。明觉，这个都是智慧的别名啊，每一转都各具眼智明觉四个形象，所以合起来就是三转十二形象啊。那这样的学就是学着度众生，就是学不断佛种， 学开甘露门，甘露门就是不死门啊，就能够真正解脱，不会在生死轮回。这样的学啊，就是为示现啊无为性，就是即灭无为啊。须菩提，如果是下列之人，就不能够这样的学啊。如是学者，他是想要救拔啊沉沦于生死的众生啊，让他出离生死苦海。菩萨这样的修学，终不堕三恶道，终他也不生边地，边地就是没有办法听闻佛法的地方，也不生下贱恶人家，他不耳聋眼盲，也不音哑，音哑就是不能说话，或者是声音沙哑，不能出声，声音不响亮等。居避，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这边是讲挛臂，就是手脚弯曲啊，行动不便。诸根不缺啊，就是啊，身体各方面都很健全啊，眷属成就也不孤独，不穷困。菩萨这样的学，终不杀生，乃至终不邪见，就是菩萨这样的修学般若的话，他就不犯食，不善道了啊。不杀生乃至不邪见，这是在讲食善道。这样的修学啊，不做邪命活，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啊。那菩萨有般若的话，他不从事邪命的经济生活啊，不摄受恶人及破戒者啊。这个如果对照脚注二四九玄奘大师的翻译，最后是翻译成不摄受破戒、恶见或者谤法的友情，以为亲友。那菩萨不是要度化一切众生吗？为什么不摄受恶人破戒者呢？这个论会解说啊。那菩萨这样的修学，以方便利故，他不生长寿天。什么是方便利啊？如《般若品》中所说，菩萨以方便利故，虽然他有修禅定，可以入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但是不会随着禅、无量、无色定的业而升到长寿天啊。这之前也有提过，就是菩萨他修禅定是调柔身心，但是呢，最后还是起方便力来欲界度众生啊。好，再来谈化他利益。菩萨如是学，一切法中得清净，所谓净声闻必知佛心啊。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二五一是说，由清净故不堕二圣地啊。那论在二二四七页这边的解释啊，上面三得化他利益的第二行啊，净二圣心的净论的解释是舍离无所有毕竟空，也就是舍离二圣心呢 啊舍离二圣心啊，与一切法中得清净。那须菩提白佛言啊，世尊，一切法本性清净啊，照说应该是本来就清净嘛，那为什么说菩萨于一切法中得清净？本来就应该一切法本净了， 何必再去得一个什么清净呢？啊，这是须菩提的问题。啊，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啊，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如果菩萨于这些空法、平等法中通达，啊，而不疑惑、不生邪见，啊，当下就是般若波罗蜜。那虽然一切诸法本性清净，可是一切凡夫却不知不见。啊，一切法本质清净的意思就是本质空寂呀，啊，本来自性空，但是凡夫有自性执啊，不知道一切法本质清净，本质寂灭相。所以因为众生不知不见一切法本性清净，所以菩萨为这些众生故而行六度，行上际道品乃至佛的一切种智。菩萨这样的修学于一切法中啊，得一切种智，还有得佛的实力事无所谓等功德，这样的修学也能够了知一切众生啊心所趋向，也就是众生啊心里想什么，那菩萨也都能够了知啊。好，底下就赞叹般若法啊，劝勉菩萨精进的修学。譬如大地啊，大地虽然很大了，但是能够出产金银珍宝的地方比较少，众生虽然很多啊，但是比较少数的人才能够修学啊般若波罗蜜，多数堕二圣地啊。譬如少数的人修转轮圣王业，而多数的修小王业啊，小王不如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他是以仁德来度化的。那少分的众生行般若波罗蜜求一切智，而多数的行二圣道啊。菩萨发心求无上菩提的很多，但是只有少数的人啊，如般若所说而行，而多住二圣地。多有菩萨行般若无方便力啊，那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安住不退转地。以是故菩萨欲住不退转地啊，欲纳入不退转菩萨之数啊，就纳入不退转菩萨当中的话，应当好好修学深般若波罗蜜。再来提到学般若功德殊胜，劝修学啊。第一个，不生烦恼心。菩萨学般若时，他不生六弊的心啊，这是分别，这是障碍六度的烦恼啊，悭贪、破戒、嗔恚、懈怠、散乱、愚痴啊，这些是障碍六度的，也不生其他过失心啊。那菩萨要修学一切法嘛，也要观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六度，乃至十八不共法，证无上菩提嘛，哈、哦。那对这些法也不取向、不执着啊、哦，所以不生取五蕴相的心啊、哦。那修三七道品也不取着三七道品相，甚至不取无上菩提的相的心。为故菩萨行深般若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法可得，因为这些法是空不可得的缘故啊，所以菩萨对这些法不生心取向啊。菩萨这样的学深般若，就是种色诸波罗蜜，令诸波罗蜜增长，就是以般若来摄导万行啊。 那另外还要以万行来庄严般若，这样子般若波罗蜜引导其他的波罗蜜呢，由于有生般若的引导，他也都随从，就跟随着般若波罗蜜，其他的波罗蜜也都跟随着生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诸波罗蜜都入生般若中，就是般若波罗蜜它摄到一切的波罗蜜啊。譬如我见，我见就是萨迦耶见啊，它含摄了62种见啊。下面有三个譬喻了哈，62件都是以萨迦耶见为首啊所衍生的，所以我见可以含摄62件。同样的，生般若波罗蜜也收摄了诸波罗蜜啊。那譬如人死，命根灭故，余根悉随灭啊。那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啊，眼根耳根等等，还有命根。那命根灭了以后，那眼根耳根等也不能够产生作用了，所以这里举我见为首来收摄62件，以命根为首来谈命根灭了以后，那其他的根也跟随着灭，用这个譬喻来说明般若波罗蜜含摄诸波罗蜜。所以菩萨行深般若的时候啊，其他的波罗蜜也都跟着般若波罗蜜了。菩萨欲令诸波罗蜜度彼岸，那也应当要修学深般若波罗蜜啊。菩萨这样的学深般若，就能够超越一切众生之上，也就是于诸有情中，于一切众生中啊，学深般若的菩萨呢，他是最殊胜、最尊贵的。好，底下举譬喻啊，三间大千世界的众生多吗？须弥说一方的南阎浮提的众生已经很多了啊，何况三间大千世界的众生，那当然更多咯。那佛告诉须菩提啊，如果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一时都得人身，都得到无上菩提，也就这些众生都成佛了，如果有菩萨进行受供养这么多的佛啊，世世饮，世世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一切生活所需，那供养这么多的佛，得到的福德多吗？须弥说甚多。佛说这样的福德虽然多了，但是不如善男子善女人学般若能够依教奉行正意念所得到的福德，比前面供养诸佛的功德还多。何以故？般若有势力能令菩萨得无上菩提的缘故。以是故，菩萨想要超越于一切众生之上，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得诸善功德啊，欲为没有办法得到救护的众生，让他们得到救护；没办法得到皈依的众生，让他们有个皈依处啊。啊，能够给予没有究竟到的众生，让他们得到究竟道啊。为盲者作目啊，就是来引导盲者啊，想要得到佛功德啊，想要做诸佛自在游戏啊，做佛狮子吼。狮子吼是一直在譬喻转法轮呢啊。欲撞击佛中骨，这个都是在讲那个 警醒愚迷啦，哈，就警醒这愚昧的众生，都是，撞钟啦，或者是吹法背啦，哈，升高座啦，这个都是在讲转法轮，为众生说法，断一切众生的疑惑，当学声般若。菩萨若学声般若，那种种的善功德都可以获得。须菩提又问，这样的菩萨可以得到这么多殊胜的功德，那二圣的功德他能不能得到呢？佛说二圣的功德他也能够得到，但是不住在其中，就不住着于二圣的功德。他用智慧观这些二圣法、二圣的功德，那在观察之后直接超越他而入菩萨位中，就入菩萨正性离生。菩萨这样的修学就很快能够接近佛的一切智，很快得无上菩提。菩萨这样的修学可以为一切众生做福田，这里举三善道当然是为一切凡夫众生做福田，这样的修学也可以超越二圣福田之上，很快接近佛的一切智。菩萨这样的修学是名不舍不离般若波罗蜜，常行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修学生般若当知是不退转菩萨，很快接近佛的一切智，远离二圣，接近无上菩提。好，底下谈行法的得失，那分三项。第一个是邪行相，第二个是遮邪行相，第三是是正行相。邪行相它就是着心取相。如果菩萨行般若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是般若波罗蜜，他对这般若波罗蜜产生执着了，他心里想我用这个般若波罗蜜得一切种智，还有这个有所得的心，那如果这样的想法着心取相的话，跟实相般若就不相应了，因为实相般若它是众生空法空无所得，如果取着般若，取着我修般若能够得一切种智，这样的着心取相就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了。好，底下遮邪行相就是破这执着的相。如果不做试念不会再细论这般若波罗蜜若有若无也不执着说这个人有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法这个人行般若波罗蜜得无上菩提那遮止这些邪行破这些执着，是名行般若波罗蜜那底下是正行相破邪着也说实相若菩萨作四念无是般若波罗蜜，这一论的解说那就是于一切处不执着般若相就这个无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不执着般若相。无人有般若波罗蜜就是不起我执的心，不要执着说我有般若，我行般若而得无上菩提但不执着，会故一切法如法性实际常住故但知一切法常住如法性实际中 对如法性实际，就没有种种的戏论。能够这样的修学，那视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